章，创世纪二十章，我们轮流来读。
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
亚伯拉罕称他的妻萨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萨拉娶了去。
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
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萨拉，他说，主啊，连有意的国你也要毁灭吗？
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她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
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
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
亚比米勒清早起来，招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
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
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
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
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
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
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拉还给他。
亚比米勒又说，看啊，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
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一千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
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
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
我们到这几章创世纪哦，实际上一直在讲的就是两个家庭，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家庭，一个是罗德的家庭。这两个家庭呢，可以说在当时迦南地属神的子民。换句话说，今天在神的家中大概也是这两个家庭，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家庭，一个是罗德的家庭。所以当我们在读他们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读在我们身上。那这两个家庭的特点，一个家庭是亚伯拉罕做代表，他是坐在帐篷的门口，他在那里坐在树荫下，而且是坐在幔幕的橡树下。另外一个家庭就是罗德所代表的，他是坐在索多玛的门口。所以是把这两个家庭就分得很清楚了。在上一章我们特别看到罗德是个义人，换句话说他是一个蒙恩的人，可是呢，因着他地位站错了，所以他是在索多玛坐在城门口，换句话说他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他有他的地位，他有他的权势。可是当神要审判索多玛的时候呢，神用了很大的劲才把他拉出来，因为他的心是一直向着索多玛。这也告诉我们，就是说当神再来的时候， 神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心仍然被这个世界所吸引。当他逃命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从一个大的城逃到一个小的城，又从这个小的城呢逃进了山洞，他没有回到亚伯拉罕那个地方跟他有交通，以至于后来就发生了很多不幸的事情。当然我们知道包括了他的妻子变成了个盐柱，我们也看见他们在山洞里面还有酒喝，而且后来生出了就是摩押人跟亚门人。当然这些都是这都是事实，但也都是预表。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变成一个盐柱，我们也不会说因为乱伦生下的儿女，所以这边所讲的还不是字面上的意思，是有它属灵的代表。那讲到盐柱，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在路加福音十七章的时候，主耶稣特别提到了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他怎么会叫我们回想罗德的妻子呢？因为那时候是法利赛人问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所以当主耶稣简单的回答了法利赛人之后呢，他转过来对门徒讲了很多的话，都是讲到主再来的时候。所以这个接下来的话呢，是对神的国有关系。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我们都有永生，但是提到神的国的时候，他就说你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他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这是第二十二节所讲的，第三十二节所讲的，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我们很可能就像罗德的妻子这样，而当主再来的时候，要提接我们的时候，要娶妻一个撇下一个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那个被撇下的，就是罗德的妻子。那罗德的妻子变成什么呢？我们刚刚知道是变成了一个盐柱。那什么是盐柱呢？为什么罗德的妻子变成一个盐柱？因为柱子是一个见证，虽然这个见证是个不好的见证，但摆在我们的面前就叫我们回想，叫我们不要变成像罗德的妻子。那讲到盐柱呢，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盐，就是在路加福音十四章的三十四节。他说盐本是好的，所以本来盐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以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换句话，现在这个盐本来是我们是世上的盐，但现在变成那个盐柱，就好像失了味了，你怎么可以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在今生啊，这田是指的教会说的，你放在教会里面也不太适合。粪堆呢，是指的外面世界说的，因为保罗看万事如同粪土嘛，所以在世界也不适合，所以他在世界也不太适合，在教会也不适合，都不合适。但当主来的时候，田里是特别讲的国度说的，粪堆呢，粪里呢，是指的火湖说的。所以呢，这个蒙恩的人他是有了主的生命，但你给他带到国度里面去，他也不合适，你放了火湖也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所以他叫我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没有借着罗德的妻子学到功课的话呢，我们在将来国度里面进不去，在火湖里面我们也不是我们的份，所以只好丢在外面。换句话说，在外面是爱哭切齿，在黑暗里面爱哭切齿，也就是说在荣耀的国度里面呢，我们没有份，所以在这国度的外面。所以他叫我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可是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啊，是因为从二十五节有很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的一段话的结论。这一段话我们曾经讲过，但是因着这个信息我们还要继续再讲。很多人来跟随他，今天跟随主的人也是很多， 啊。但是主讲了一句话，很严重的话啊，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你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话了。你要做主的门徒啊，你在原文我们知道这是恨，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恨自己的妻子、恨自己的儿女、恨自己的弟兄、恨自己的姐妹、恨自己的性命，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话，意思是说你没有在这个上面很绝对的话呢，你很可能后面就掉在后面那个光景里面，我们刚讲的光景里面。所以进国度啊，这是一件很绝对的事情，不是模棱两可的事情，不是有很多灰暗的灰色地带。因为主的话讲得非常清楚，对我们很多人来讲，我们听到这个话真是太严重了，我们没有办法承担，真的没有办法承担。但是你说你要恨，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感情，是一个比较的。主耶稣也讲，你不是恨这个就是爱那个啊，你不能又爱神又爱马门。所以你看这是一个比较的，同样两个，你爱这个多一点，你爱这个少一点，意思就是说你爱这个恨这个，这是一个比较性。换句话说，你为什么要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呢？乃是拿来当你跟你爱神、爱我们的主来比较的时候。如果你爱神没有超过爱自己的性命、爱自己的父母，你没有办法付这样的代价，你后面可能就落在我们刚才所讲的光景里面。所以主没有把他的旨意隐藏起来。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我们不敢讲这样的道，一讲这道大部分都跑掉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但我们的主不是这样，他讲得很清楚的摆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恨要这个呢？因为后面就讲了，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意思就是说，这些都是十字架。这也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那么多问题，跟我们的父母的问题、跟妻子的问题、跟儿女的问题、跟弟兄姐妹的问题、跟自己发生问题，这是十字架。如果我们不背着这个十字架，我们就不能做他的门徒。接下来就开始计算了，你看就开始算代价，又是盖楼，又是打仗。盖楼，你知道说出了这是一个建造的问题，对不对？打仗是征战的问题。所以今天进神的国，一方面是我们生命的建造，一方面是一个征战。但最大的仇敌是我们的自己，最大的仇敌是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讲到回想罗德的妻子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要求是何等的高。但是我们也不必担心，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心态，就是说我们到底是要拣选，你愿不愿意拣选这条路？如果愿意的话呢，你把自己交给主，因为他能够做成，不是我们做成。那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当神兴起环境的时候，我们总是要顺服在他的旨意底下，我们不去抗拒啊，神就能够在我们身上有路能够走得了。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罗德的妻子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这个代价，这不是灰色的地带，就是这么绝对。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神的工手在我们身上继续做工的原因，没有放弃的原因，因为神总要把我们做得这么绝对。那另外一方面，我也看见他们还生下了摩押人跟亚门人。当然按照字面来讲，我们不可能生下这样的人，对不对？可是就着预表来说，就是属灵的经验来说呢，这些人是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异端跟邪派。你看今天为什么基督教那么多异端跑出来，就是当他们在山洞里的时候，你看他们首先还有酒喝，逃难的时候还能够带着酒，你可以看见他被这个影响有多深了。今天呢，这个酒我们当然知道这只是世界说的， 今天世界的很多东西被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们没有按着神的话在教会里面行，而是把世界的方法、世界的做法把我们带进来，借着人为的世界的，他觉得就是说，我们今天觉得就是神的话还不够，神的自己还不够，我们还把世界的方法、世界的东西带进来，就像我们今天传福音一样，传福音的话，我们不用世界的一些方法，好像我们吸引不到人，我们所看重的乃是后代，有没有人，因为我们觉得没有后代、没有人就完了。但神不仅仅是看有没有后代，神要看是从谁生的。你是从撒拉生的吗？还是从夏甲生的？还是从罗德的女儿生的？所以这里是很严重的事情。当他们到了山上的时候呢，其实女儿没有跟罗德在交通，也许他们交通了，还可以说我们可以祷告神，没有，他们是按着他们在索多玛所学的功课，他们发明了这个方法，所以你看这世界对他们的吸引力有多深。罗德因着在索多玛的缘故，所以他的儿女也受了影响，以至于他们就生下了摩押人跟亚门人。也就是我们今天你看见，今天如果按照世界的方法啊，神的教会就分出了好多异端邪派出来，也没有持守神的话，也就是现今的摩押人跟亚门人。我们知道根据民数记二十五章那里有记载，当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摩押人曾经请了先知巴兰或者术士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结果神把那个咒诅变成了祝福，所以他几次咒诅都不成，都变成了祝福。神借着罗德，借着那个先知巴兰说，在以色列中我看不见罪孽。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很多的罪孽，但是神说我看不见罪孽，因为在他们当中呢，我们知道他们整个的部署就好像是一个十字架，就你看见他们整个以色列的部署就像一个十字架，在十字架里面呢的遮盖下面呢，神看不到罪孽。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巴兰就是用了一个诡计啊，就利用摩押人，你看啊，摩押人的女子跟以色列行淫，使他们拜偶像。他怎么会用这一招呢？因为一方面就对以色列来讲，他们知道神是圣洁的，神最恨恶的就是淫乱跟拜偶像。淫乱跟拜偶像就好像两个姐妹，就好像这两个姐妹一样，是一起来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神必须要来审判以色列。但另外一方面我也看见，巴兰所以会用这样诡计呢，也是因为摩押的女子，他们继承了像从这里所讲的这样的生命下来，所以他们愿意去引诱。所以摩押人跟亚门人，你看成了以色列人世代的仇敌，一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摩押人跟亚门的后代影响神的教会。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见在生命记二十三章时也特别提到，你知道亚门人跟摩押人的后代啊，十代都不能进耶和华的会，所以神是何等的厌恶这个。而且圣经上我们曾经也提过，在耶利米书四十八章特别提到摩押啊，他摩押呢是形容我们的肉体啊。我想我们再读一下就好，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在前一阵我们也提过，但我们还是再看一下啊，就是耶利米书四十八章的第十一节啊。而摩押自幼年以来常想安逸，他自幼年以来常想安逸，如酒在渣宅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 这也说到我们的肉体啊。因着肉体的缘故，有的时候我们经过五年十年，我们的香气还是没有变，换句话，我们这个人没变，生命没有长进，为什么？因为我们藏在安逸的环境里面，肉体喜欢过安逸的生活。但是感谢主，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所以神管教我们，神没有让我们藏在安逸的环境里面，神让我们遭遇各样的艰难，为的就是怎么样，要把我们从乔恩器皿从这边到了那边，一直翻转我们，把渣滓除去。所以当我们如果真的愿意接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时候，你看我们是被翻来翻去，可这样翻转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的渣滓就被澄清了，我们的气味就不一样。所以这你可以看见摩押人、亚门人他们的后代，但是感谢主，虽然按着神的律法时代都不能进神的会，可是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家谱里面就有摩押的后代，对不对？路德，路德是摩押的驴子，就神的恩典很奇妙的借着一个摩押的驴子，那带进了君王大卫，也带到了我们，带进我们的主耶稣。所以神的怜悯真是深不可测。然后就来到了20章啊，20章是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章，因为当我们读到18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在这么高的地位，他在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守住了个帐篷的门口，与神有这么亲密的交通，而且能够摸着神的心意，神把神的心意向他启示，他能够做一个代祷的人，怎么会在20章一下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当然我们晓得亚伯拉罕曾经犯了同样的错误，就在12章的时候他下了埃及，结果他称他的妻子为他的妹子，所以法老才能把他妻子娶去，他在那时候已经犯了 同样的一个错误了啊。所以在20章又犯了同样的错误，在经过了，你看肉体受到对付，行了割礼，与神有这么亲密的关系之后，怎么会还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呢？我们就看见他虽然是落在同一个光景里面，但首先他落在的地方不一样，一次是在埃及，一次是在基拉尔，这里是有差别的。那在12章的时候呢，没有提到原因，在20章就把原因给提出来了。原来呢，他这一个软弱，那个根不是在埃及，埃及只是把他的根暴露出来，真正的根呢是在米索波大米的时候，就好像这里第十三节所讲的，他说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根呢，在他一被神呼召他离开父家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这个根是很深的。当神要把亚伯拉罕呢带往很高处去的时候呢，这根基一定要打得稳，所以要对付的彻底。而且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啊，在亚伯拉罕的心里面，从一开始的时候，一离开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他跟他的妻子可以分开的，我可以称他妻子，我也可以称他妹子，或者在他的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他是他的妻子，但他们可以分开。当然 这是有属灵的意思啊，否则我们光是看这个字面，我们不能够明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圣经里面是特别代表信心的祖宗，而是他是代表信心的。那撒拉呢，是代表恩典，撒拉是代表恩典。所以神要亚伯拉罕学个功课，也是要我们学同样的功课，就是说信心跟恩典是不能分开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信心跟恩典我们可以分开来，但神在神来看，信心跟恩典不能分开。因为信心跟恩典呢，只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在我们这边来看呢是信心，在神那边呢就是恩典。什么时候你有信心，你就能够支取恩典啊？什么时候你没有信心，你就没有恩典。所以信心跟恩典是不能分开来的。但在我们的观点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跟恩典，我们觉得是可以分开。我们不凭着信心，我们也应该可以得到神的恩典，这是我们常常的想法。所以我们就把撒拉给离弃了。所以神在这个地方要让我们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信心跟恩典要不能够分开来的。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彻底的对付了，21章跟22章就不能来到。而且呢，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他里面有一个恐惧，这恐惧是很深的恐惧啊。在我们里面也常常有一种很深的恐惧，我们不知道，如果没有经过事情，我们不容易显出来。我们觉得可能我们还很完全，但这个恐惧的根不除掉的话啊，神没有办法带到更深的一步。为什么呢？因为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所以当我们里面有一种恐惧的时候呢，很深的恐惧的时候，表示爱没有完全，神必须要对付这个恐惧啊，这个惧怕。这个惧怕对付掉了以后呢，爱就完全。爱完全以后会怎么样呢？他献以撒的时候就没问题了。所以你看22章要献以撒，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恐惧彻底的除去的话，他的爱不完全，他没有办法把以撒献上。这是神特别要对付的。那他到底惧怕什么呢？他怕被杀。你看第11节，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所以他怕被杀，意思就是说他想要保守自己的性命，保守自己的魂。主耶稣说，凡要保守自己的魂呢，必丧掉魂，对不对？所以你看，又把我们带回到十字架的原则。凡为我的缘故呢，失丧魂的人，必得着魂。而且这些东西啊，就这个肉体的这些东西，或者说我们肉体里面隐藏的这个羞耻也好，这个罪也好，或者说这个惧怕也好，没有彻底对付的话呢，21章也不能来。因为21章特别是教导我们要经历神生命的大能，就是撒拉要生以撒。所以肉体没有彻底的对付之前呢，以撒不能出生。所以20章就给我们看见了这些事情。20章虽然篇幅并不是很多，但是里面要我们学的功课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可以说这已经是亚伯拉罕所要学的一个相当重要也是相当最后的功课了。当然这个功课学成了以后呢，以撒才会来到，而且他将来才能够生献以撒。那我们在20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不知道亚伯拉罕为什么又离开了。亚伯拉罕本来是在希伯伦曼尼的橡树上，那在那个地方呢，他享受与神亲密的交通，在那里呢得到生命的丰满，而且能够安息在那个丰满的生命底下，他没有理由要离开的。可是呢，他从这个地方又往南地迁去。那南地我们知道，南地是介于巴勒斯坦跟埃及的中间，所以他这一次 不会再下埃及了，因为他上次学了很深的功课，但是他还是离开了他原来该守的地位。那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我们也许可以看出一点原因，他为什么会离开啊？因为他这边说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这个那里呢可以说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我们第18章的我们所讲的那个曼利橡树那里，对不对？但还有一个地方呢，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他那个那里也可以指着什么呢，也就是第创世纪19章的27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19章这一地方讲到了亚伯拉罕是清早起来到了一个地方，这地方就是从前他跟耶和华 祷告的地方，代祷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事情之后呢，他就从这里从那里他这人家从那里就离开了，所以发生的这个事情对亚伯拉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可以这么讲。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 你从属灵的意思来讲，它不但是指着18章的那个地方，也指着19章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一定是发生的事情让亚伯拉罕里面非常的震撼。那这个在这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知道就是神审判索多玛这个地方，造成了后面我们刚才所讲的那发生的事情，你知道？换句话说，他是活在神的审判底下。你知道，一个人如果是看见了神的审判，里面很多隐藏的恶，或是里面隐藏的惧怕呢，也不知不觉会跑出来。神要对付这一个。你知道，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应该常常活在审判台前的亮光底下。你知道，如果我们不是活在神审判台前的亮光底下呢，我们觉得好像什么都很美好，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好像我们属灵的生活都很好。但什么时候我们活在属灵神审判的亮光底下呢？因着这个亮光的缘故呢，很多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我们身上的那些肉体呢就显出来了。所以当亚伯拉罕从那里看见了这些事情以后呢，很自然的他产生了一个惧怕，把他从很深的惧怕里面就浮上来了。在这样的一个审判的惧怕底下呢，他就慢慢离开，因为这个惧怕对他影响非常的大，这个审判对他影响非常的大，他大概觉得自己里面还不洁，所以离这个地方远一点，所以有这种可能他就向南地迁去啊，迁到什么地方呢？就聚居在加迪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我们知道加迪斯是靠近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南端啊，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圣洁的意思。苏尔呢，苏尔是靠近埃及这一边，就是我们现在苏伊士运河的这个边边啊。苏尔的意思就是一座墙，墙的另外一边就是埃及。所以这一次他没有迁往南地去，但是迁到埃及，他在这个中间呢，就加迪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就停下来，就住在这个地方了。那基拉尔呢，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被拖走，被拖走。就属灵的意思来讲，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哦，照理讲我们应该是面向着加迪斯的，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的背呢应该是向着埃及，就是这一座墙就代表了。但什么时候我们如果是住在这个中间呢，我们又是想要过圣洁为圣的生活，又想念埃及呢，我们就大概就落在基拉尔。换句话，我们就很容易被这个世界的灵或者被肉体给拖走。所以亚伯拉罕就落在这样的光景。那如果我们看地图了，我们知道基拉尔其实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腓力士地， 非利士地。当神叫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没有叫他们走非利士地的路，他带他们经过了旷野，经过了两道河，一个红海，一个约旦河。他没有叫他们走这个非利士的路，如果你走非利士路，你会到达基拉尔。所以基拉尔呢，他所预表的乃是一个地方，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呢，跟埃及不一样，当然跟索多玛也不一样，但是跟迦南也不一样。在这个地方呢，一个人的肉体没有受对付，因为我们知道肉体的对付是借着红海、旷野跟约旦河，所以他没有受过这些对付。但是并不代表他不好，他的好是怎么样呢？乃是按着人天然的好，按着呢，就是知识善恶术的分辨所产生的好，所以是代表一个人的良知，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大部分的人还不懂得怎么靠着生命的原则来行事，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还是落在我们的良知里面。换句话，我们做事按照我们自己的判断对或错去做事，我们可能成为一个好人，有道德的人，但是神不要好人，神不要有道德的人，神要他讨他喜悦的人。所以现在大部分的基督徒还是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这个有什么不对？我做了没有什么不对啊。我们常用对错来决定我们做什么，而不是靠着我们的生命，靠着圣灵来引导我们做事。所以许多的人是住在基拉的。然后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换句话说，亚伯拉罕认为他跟他的妻子可以分开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知道，妹子不要说他可以分开，可以被人家拉走嘛，这也是我们，他认为信心可以不靠着，就是不靠着信心，他可以得到恩典，或者呢，他觉得信心跟恩典可以分开来。这个原则是什么原则呢？意思就是说呢，人可以不要靠生命，能靠着自己良知就好了。所以这基拉尔所代表的，所以他就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呢，他靠着行为可以讨神的喜悦，不需要靠信心，所以可以称妻子，称撒拉为妻子，为妹子。那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呢，差人把撒拉娶了去。我们刚才讲过，基拉尔是特别代表人这个天然的善，天然的美，没有经过十字架对付的那个天然。亚比米勒呢，就是在基拉尔做王。亚比米勒就代表我们人的良心，人的良知。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基拉尔这样子一个世代，这个世界里面呢，人所崇尚的，人所尊崇的，乃是人的良心、良知，可以说人的良知，我觉得对就好了嘛。他不是以生命做原则，他只是以对错做原则。结果呢，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呢，就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他把撒拉娶了去，就说出了怎么样呢？人以为，或者在这个良知的世界里面，人以为靠着自己的良知，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就能够得神的恩典，这是我们今天很多人都犯的同样的错误。人觉得呢，靠着自己的作为讨神的喜悦，可以这么讲，所以就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啊！你看，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被娶了去，亚伯拉罕没有什么表示，对不对？换句话，亚伯拉罕根本没有办法保护他，是神在保护。神是在什么时候保护？是在夜间。换句话说，神不仅在明处 有引导，在夜间呢也常常有保护。所以很多时候夜间就说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的时候，你知道，我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有时候我们来到一个环境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环境多险恶啊，神就在暗中保护我们。他在梦中对亚比的米勒说话，你看见没有？神没有对亚伯拉罕说话，神是对亚比米勒说话。神可以对亚伯拉罕说话，神早就可以对亚伯拉罕说话，为什么呢？因为神如果对亚伯拉罕说话的话呢，亚伯拉罕就不会陷到这样的光景里面。但神没有对亚伯拉罕说话，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神要把这个隐藏的东西给显出来。这东西不对付掉，这根不铲除掉的话，21章、22章就很难进来。所以神没有对亚伯拉罕 说话，神反而是对亚比米勒说话。所以很多时候在夜间在人静的时候呢，神借着对我们的良知说话，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靠我们自己我们就可以得神的恩典，但神来说，神说怎么说呢？你是个死人。所以呢，人以为在这个良知的世界里面，人以为靠着自己的善行可以得神的恩典，但神觉得呢，这个善行被称为死行，死的行为就是我们希伯来书讲的死行。而且呢，我们这个人不管靠着自己做的多好，在神看都是一个死人，没有生命的人。他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他原是别人的妻子，就亚比米勒却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义的国你也要毁灭吗？”所以在一个有良知的世界里面啊，在人靠着良知呢，人觉得他所做的呢都很公义啊，只要没有什么不对，他所行的就是公义的，所以他认为这个国就是一个有义的国啊。这是我们人常常落在这种良知的光里面，我们就觉得常常以如果这件事情没有不对，我来做就是公义的。他说：“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他是我的妹子吗？”你看他说那个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换句话是亚伯拉罕说的。这给我们提醒什么样？我们神的儿女讲话要很注意啊，因为我们的话一讲出去，人家就抓住你的话柄来控告你。所以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你看是他，所以这完全不是亚比米勒的问题了，是亚伯拉罕的问题了啊。他就是女人自己也说，你知道有的时候夫妻在一起啊，一起追求倒不常有，一起说谎倒是有啊，一起遮盖倒是蛮多的，那同性来追求不太容易。你看这女人也这么自己说，他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守正心正守节的。所以人只要觉得就是你看你娶了人家的妹子啊，但因为是他们这么讲的，所以我娶了，我就觉得我是心正守节，所以这就是一个靠着自己的天然啊，常常觉得呢我这样做就是守正经就是心正守节的，这是人观点。但神看不一样嘛，所以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的，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所以神又在这个地方对他说话啊，他我知道你做这事啊，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不让你这样做，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你知道神在这个地方啊，神在责备亚比米勒，就是在这几节里面很奇妙啊。亚伯拉罕做错了这个事，神没有责备他，神责备的是亚比米勒。不但没有责备他呢，还告诉我们，等下看到他还说他是他的先知。所以可以看见神对他自己的儿女啊是何等的看重，你看到没有？明明是亚伯拉罕错了，是 神没有责备亚伯拉罕，神责备亚比米勒，而且还在亚比米勒的面前要叫他把这个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如果换着我们的话，我们觉得有这样的弟兄，我们都不敢讲，还敢说他是先知了啊？神并没有看他的弱点，你看到没有？神还说他是我的，他是先知。他说我拦阻你，免得你得罪我，不容你沾着他。换句话说呢，他不容人凭着自己的努力来得到神的恩典，这个原则是很重要。恩典是必须要跟信心合在一起的。那现在你要把这人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若不归还，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人都必要死。亚伯拉罕在神的心中，你看没有因着他做这些错事看清了他，反而在他失败的人的面前高举他。换句话说，亚伯拉罕的失败在神的眼中比亚比米勒还高。人活在神的面前即使失败了，也比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成功了还好。这是神的原则，也就是说他是先知，神告诉他是先知。我们知道，如果是我们是亚比米勒，我们在想这个人怎么还是神的先知啊？把妻子都给卖了还能够做神的先知吗？但神就这么看重他。因为先知就特别说到他跟因着跟神有不断的交通，因着他不断的亲近神，他就明白了神的旨意。那先知一方面是把神的心意向人来诉说，一方面呢把人的问题来带到神的面前为他祷告。所以先知呢有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祷告所以在十八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那边会带祷所以他说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今天我们也需要，在神的教会里面实在需要神的先知神的先知就是真正摸透神的心意。因为在我们传统的观念，我们觉得先知最主要是讲预言，是讲到将来的事情但在圣经里面，先知大部分提到先知的时候，还不只是讲到将来的预言的问题，更是讲到今天神的心意发表出来。那今天因为在神的家中呢，有很多神字面上的话，但是没有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所以教会变得非常的贫穷因为不明白神在今天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代对我们的心意我们可能把从前的心意拿来今天来用，但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必须是新鲜的因为神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他自己，在每一个时间都有他在当时他的心意要发表，只有先知能够把他的心意发表出来。而这个先知呢，就是不断的亲近神，与神有交通，神自己把他的心意先启示给这个人，这个人呢才能够为神来说话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而且因着这样子呢，他能够为人祷告，因为他能摸到神的心意嘛，所以他懂得怎么来祷告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呢，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结果亚比米勒清早起来招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所以活在基拉尔的这个地方的人呢，或者说一个只是凭着自己天然的良善要活在神面前的人呢，他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个，他觉得自己是有义的，有义的国，公义嘛。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这样做我们是公义的，而且呢我们因着我们这样做事，我们是心正守节的，这是他们的特点。那还有一个特点呢，他们惧怕神提到神的事情他们就惧怕，虽然他们常常不认识神，但里面就是一个惧怕。 所以亚比米勒招了亚伯拉罕来呢，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你呢？那有的时候我们信徒哦，被别人责备实在是很羞耻的事情，对不对？好像我们还要被外邦的人或者被那些不信的人还来责备，那更是很羞耻。所以他对他说，你怎么向我忏悔？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现在大罪你呢？你说，所以这讲到了我们信徒哦，神的儿女，很多时候我们做错了事情啊，不但我们自己受害，也把人家拖下水了，你知道？所以你看，你竟使我和我国的人陷在大罪里面。所以我们在世人面前要守住啊，要站住，要成为神的见证。可是因着我们常常软弱的缘故，我们不但自己受损，也把周遭的人拖下水了，是吧？所以在这里被受了责备啊。但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你看何等的羞耻啊！而亚比米勒呢，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换句话说呢，亚伯拉罕呢没有凭着信心，他凭着眼见。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看环境，我们很容易从恩典中堕落。我们看人，我们也很容易失落，甚至我们看弟兄姊妹，我们都会失落，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看弟兄姊妹太好了，我们也觉得自己跟不上。有时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生活这么舒服，我们为什么还背那么多十字架？我们也会掉下来。所以你看亚伯拉罕这一次的失落呢，跟他的看很有关系。所以希伯来书总是叫我们看什么呢？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什么时候我们看环境，什么时候我们看人，什么时候我们看自己，我们就没有办法走这条路。因为我们总是要仰望主，凭着信心而不凭着眼见。一凭着眼见呢，恩典就失落了，凭着信心呢，恩典就跟信心联合在一起。所以当他一这样看以后，信心失去了，恩典就落去了。当恩典失落的时候呢，见证就受到破坏，所以失去了见证。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信心够不上嘛，我们从神的恩典中堕落了，我们的见证就损坏了。然后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落在我以为这三个字上面，我们以为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判断就预先知道前面的路走不下去了，我们就不走了。他这个我以为是从他所看的来的，你看，因着我们看错了，我们看了环境，我们看了人，看了自己，我们就产生了我们自己的意见，就变成了我以为。那什么时候我们看神的时候呢？神的旨意才是我们所要遵随的。所以他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缘故杀我。所以这根结就在这个地方啊，因为他要保守自己的性命。什么时候爱惜自己的性命，就要失丧生命啊。所以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了这一点。而且他说，况且他也实在是我的妹子。莎拉的确是他的妹子，同父异母的妹子。所以一方面呢，你知道他讲的这个谎话是半真半假的，或者说呢，他没有把他讲得很清楚。所以很多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谎话啊，我们好像还容易对付，半真半假的好像很难，对不对？避重就轻的很难，真的很难。如果我们试着去，你就发觉，如果不是神的恩典， 所以你看神都把这些根拔，所以二十章就是把这些根给暴露出来，暴露出来神好才好对付。这也是为什么神一直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阻止他，神也没有责备他，神为的是要把这些东西暴露出来。如果没有这些环境，亚伯拉罕看不到他这些缺点，他这些缺点呢是隐瞒在很深处的地方，你知道没有环境，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还不错，你知道我们跟随主也跟随那么多年了，我们也没有什么犯了什么大错，我们还不错，你知道，但神怜悯我们，我们刚这么想的时候呢，环境就来了，马上掉摔了一大跤掉下来了。为什么？因为神要把这些暴露出来，不暴露出来我们真的看不见自己。所以感谢主，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向亚比米勒显现，神责备亚比米勒，神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神没有责备亚伯拉罕，神反而称赞他是先知，还叫他为亚比米勒祷告。因为神在这里不但是做拆毁的工作，神更要做建造的工作。所以况且他也实在是我的妹子，他是我，他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我们知道在当时最早的时候，那兄妹是还，这个兄妹还是可以结婚的，否则的话一开始没有后代了，对不对？一直到了你看到后来律法的时候就禁止这些事情了，特别是人越来越罪越重的时候，所以到今天这是被禁止的，但是在当时这是许可的。但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所以这是回到你看多早以前，所以很多隐藏的东西原来是深深的在好早前就有了。我们今天里面有很多很久远的历史的那些隐藏的东西在里面啊。如果我们跟随主，你看像亚伯拉罕在这里已经跟随好久了，跟随到最后这些都要翻出来，因为神要帮我们把这个连根都除掉。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呢，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换句话说，你看他认为当莎拉变成他的妹子的时候就是给他恩典，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信心，觉得他可以跟恩典分开来，他觉得靠着自己他可以得恩典，所以他说这就是我的恩典。但神是不允许，所以神要一定要把这个拿出来啊。其实按照我们的经历来讲啊，你越跟随就发觉，很多时候真的我们的肉体最难对付的就是我们的善，我们的那个好的行为，我们的优点。比如说一个很聪明的人，很有逻辑的人，他觉得讲道不是难处，为什么呢？他把圣经的话分析一下，给讲得很清楚了。这是靠着自己的天然的好来讲道，这个道是可以讲得非常的准确，但带不出生命来，不能到达人的灵里面，而到达魂。所以这个天然的优点呢，反而变成了他的缺点。那有些人，他可能没有这个优点，可是因为他是从神那里不断的亲近神，所以神的话给他的时候呢，也许他讲出来不是那么逻辑，但是句句能够打动人的心。所以这个是最难的。你说你要把这个天然的这个好处拿掉吗？这很难的，对不对？但是也不是神不是不能用它，神要把这个带到十字架里。在十字架上，经过了十字架以后呢，神还是可以用他的优点，只是在圣灵的管制之下来用，不再靠自己，而是来到神的面前。就我们天然的良善，包括我们天然的温柔也是一样。你知道很多时候有弟兄姊妹他不需要学温柔的功课，那天然就是温柔的，可是慢慢神要把这个东西要拔出来。为什么呢？就发觉这个温柔可能变成他的缺点。换句话，他刚应当刚强的时候，他太温柔了，他刚强不起来，神也要对付。所以常常就是说，最难的在我们最深处的，往往是我们的好，神可以用，但是要经过十字架，让我们不再依靠这些，依靠神，然后神再借着这些来为他所使用。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 又把他的妻子杀了归还他。所以我们看见再一次的把牛羊乳普杯赐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又好像又赚到了一大堆。但就属灵的功课来看啊，我们也看到，就属灵的功课来讲，就什么时候亚伯拉罕认清了撒拉跟他没有办法分开的时候，换句话，什么时候我们认清了信心跟恩典是不能够分的时候呢，我们的良知就是亚比米勒，我们的良知呢反而可以兼顾我们的信心跟恩典，还供应他们，就是把这个仆婢牛羊赐给他，就我们良知反而能够赞同成全。亚比米勒又说，看了我的地在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换句话，亚比米勒可以让他随意居住啊。这属灵的光，属灵的解释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当一个人真的认清了他的信心跟恩典不能分开来的时候，他的行事为人呢，这时候就跟他的良知不会相悖，他所做出来的呢不会违背他的良知，他反而可以在他良知的领域里面呢，他自由的往来，随意居住。然后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蒙羞，你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所以这就说出了，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啊，见证就受了亏损，因为当见证受了亏损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们就需要怎么样，我们就学了很深的功课，因为这边讲了羞耻嘛，遮羞嘛，那这时怎么办呢？我们要取用主的宝血来洁净，所以银子是特别讲到主的救赎啊，所以要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不是了啊，没有不是了，反正就被主的宝血洁净，我们可以重新再恢复。所以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这时候亚伯拉罕可以祷告神了，但亚伯拉罕祷告神呢，他必须要面对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他失败，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失败真的是没有办法祷告，对不对？我们失败了，还要在人家面前失败，我们还要为人家祷告，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第二个他要对付的问题是怎么样呢？他为他们祷告，他们就能够生育，但亚伯拉罕跟撒拉自己还不能生育。换句话，你自己没有的，你还要为人家去求，让人家有。你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对不对？这好像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身体不好，好了，我们祷告主，祷告了半天主就不医治，但主要叫我们去为人家祷告，哎，一祷告人家就病就得医治了。所以他要克服这两个困难，一个就是不看自己，因为他是失败了嘛。不看自己，一个呢就是祷告我们自己都还没有的东西。所以亚伯拉罕要付上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代价呢？就是完全弃绝自己，就不看自己。因为什么时候看自己，他就祷告不下去了。所以说看自己不能，自己都还不能生育，我怎么为你们祷告生育呢？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呢叫他祷告，神就医好了。换句话，神在这件事情上呢，把他在米索波大米的那一个毒根真的拔出来了。这时候祷告，神就医了。在这里呢，他认识了我们这位神，不但是他个人的父亲，也是全所有的人类的父神。父神，父神就是说出了什么呢？就说出了他掌管这一切，所以他能够掌管，不仅是能够掌管亚伯拉罕自己的生育，也能够掌管别人，亚比米勒和他妻子和他的众女仆，他们都能够生育。 因着他这样子看，不再看自己了，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不再惧怕，羞耻也被拿去了，那隐藏的罪拿去了，他这时候就能够祷告了。而且神常常借着我们软弱的人来祷告。你知道亚伯拉罕在亚比米勒面前蒙羞，然后为亚比米勒祷告，这说出了一个神的一个原则啊，就是神常常借着我们的软弱来使用我们。你知道我们刚强的时候神反而不用，真的神所用的人啊是软弱的人。所以你不要看这些人很了不起，但是他们自己知道，神也知道他们是很软弱的人，他们是不配的人。所以哥林多书告诉我们，神总是拣选那些软弱的、愚拙的、卑贱的、被人厌弃的、无有的。所以今天我们不能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有，我们还很强壮，我们还很聪明，我们还很尊贵，所以神不能用我们，这是真的。你真的认清了这一点就知道了。所以神就要用软弱的，为什么呢？要凡有的人没有一个可以自夸的，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神就是用亚伯拉罕这么软弱的人，然后借着他，神的恩典从他身上出去，借着这个软弱的器皿，神的恩典从他身上出去，然后呢他自己就被建立。你知道很多时候就这样子，然后我们很软弱，你还为别人祷告，你自己都不行了，你比他还差了，你还为他祷告，为什么？神就让你看见，你软弱没有关系，神要用你，神借着你把恩典出去，当你让恩典出去，你造就了对方的时候呢，你自己也被建立起来了，因为你认识了他是父神，他是神，不再是我，乃是他，不再看自己，乃是看神，因为神是这一切的神。所以这个功课非常的宝贵，神让我们学。所以当你看，当约伯在为他三个仆人祷告的时候，神就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约伯才跟这些人发了一大堆脾气，对不对？但是约伯为他们祷告，神叫他为他们祷告，然后神就使他从苦境中转回。所以我们必须要越过我们自己，单单来仰望神，来看神。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我们知道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其实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在基拉尔待了多久，但绝对不会超过一年，因为撒拉还没有生嘛，对不对？可是他们的妇人都不能生育，换句话说呢，其实这件事情呢，神早就已经预备好了，就不让他们生育，是等到亚伯拉罕跟他的撒拉来到以后才显明出来这件事情。所以可以看见呢，其实万事都是在互相效力的，神很多事情早就在预备了，在我们还没进入的时候呢，神其实早就预备好了，等我们进入 万事就互相效力了。所以越发让我们看见呢，我们的神实在是掌管万有的神。我们真认识他呢，我们就有安息，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他的手中。当神这样厉害对付的时候，我们巴望神也在我们身上做同样的工作。厉害对付以后呢，就经历了生命的大人以撒出生，就经历了那完全的爱，能够把以撒无条件的献给神。我们有一些祷告。